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我是叔叔，
我是爱丽丝，
人生大小事，仙姑说没事。这一集呢，我们一样邀请的特别来宾，而且这次有两位特别来宾，其中一位呢，就是之前我们在录一集节目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建筑业的董娘 Doris 吗？那 Doris 今天又来到我们的节目的 ，Doris 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各位好，各位仙朋好，我是 Doris。
然后呢，透过 Doris 的关系呢 ，Doris 今天带来一位平常我一般人很难见到的一个大明星。那这位大明星呢，赵永新，永新姐，永新姐跟大家打声招呼。
各位仙朋好，我叫赵永新，永远的永，康乃馨的馨，我是用心的哦。永新的哦，
永新的哦，没想到永新姐这么活泼哦。我觉得跟我差不多年纪的仙粉都应该有听过烟雨蒙蒙，对不对？那烟雨蒙蒙呢，就是我小时候的时候大家都在看的那个琼瑶的剧，然后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那个永新姐在里面扮演一个角色嘛。
嗯，对，是是是，
对啊，而且永新姐有得过那个最佳
金钟新人奖，
金钟新人奖啊，真的好厉害哦。因为那个永新姐是 Doris 的好朋友，然后我们就想说，哎，那我们来邀永新姐来上我们的节目，来聊一聊。在那个节目进行之前呢，我们就请爱丽丝呢帮永新姐看了一下元成功。其实呢，我们找永新姐来录这一集的目的呢，主要就是想看看什么样的人适合当艺人，那当艺人该要注意些什么，那是不是可以从元成功看到什么端倪。好，那我们就请爱丽丝帮我们解说一下永新姐的元成功长什么样子呢？
嗯，我觉得在解说之前呢，我们可以先请永新姐分享一下当明星的一些心路历程，或者说她觉得自己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就是对这道元成功。
哦，就是永新姐她在演艺圈这么多年啊，你也看到很多人起起伏伏嘛。
对。
可是像现在是一个自媒体的时代，每个人都想要当明星，想要当网红。嗯。那就以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我觉得那个法则应该是相同的。嗯。什么特质人适合当，或者是说你进这一行你该注意些什么，还是有一些潜规则吗？
嗯，
对，
潜规则很多啊，
潜规则很多。
对，其实我不能讲我是什么大明星，我就是一个好像一个公务员在上班一样，我把我的演员的角色做好。那目前呢，我也做一些幕后的一些戏剧的制作，我也要把它做好。再来，我的斜杠人生，我的兴趣是喝茶，我也开了一个茶叶的教室，茶教室，我也要把它做好。那当然当演员，我觉得一定要有一个特质，就是他的能量是可以吸引观众的，
哦，
观众会喜欢的，
他就是一个自带能量，自带流量的一个特质。
对，他一定要有这样子的能量。有些年轻的朋友都会来找我说想建议演艺圈，那我就看看他的生命灵数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能量，如果没有，我就要很婉转的跟他讲，你可能要加强这部分的能量，或者改换跑道。
哦，就是刚好提到生命灵数嘛，那这一部分比较难，我们后面再介绍。
好，
但普遍来说，就是你从他的谈吐啦，或者是外表啦，你大概觉得什么样特质的人比较适合和走演艺圈这条路。
现在跟以前不太一样，现在自媒体 对不对？
对，
其实所有就是你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可以表现出来的人，敢表现的人，
敢表现的人
优先。你要让别人看见，你如何让别人看见你自己的特质是什么？每个人特质不一样啊。
对，
哦，有的人可能比较苦情，哦，有的人比较开朗，
对，
哦，那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呈现，这个很重要。尤其现在我要让那个我们看我的元成功，我好紧张哦，因为我第一次想知道我的元成功是什么。
Oh, OK，
这个我比较紧张的，我比较期待的。
哦，所以刚刚讲的是说，如果要走演艺圈这一条路的话，不外乎还是要敢勇于表达自己嘛，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角色。但是前面听到就是说，你要知道自己的特质，你是适合走苦情的，还是说你是适合走开心路线的？自己的定位要清楚，你会比较找好方向嘛。
对，
可是我比较好奇，永新姐，你演员这一条路的时候，你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啊？怎么会有人来找你演戏？
我是国光艺校第一期的。
哦，所以你本身就是喜欢演员表演，所以你才会去考国光艺校。
我要跟大家报告，因为那时候我们是联考，第一天考试我有去，第二天我就没有去考试了。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第一天考不好，我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勇气。第二天我就跑去看电影，我还记得那个电影叫《追赶跑跳碰》。
哦，有，我也记得《追赶跑跳碰》。
对，然后呢，成绩单寄来的时候呢，我爸爸看，哎， 你怎么第二天全部是零分、啊？
鸭蛋，
全部是鸭蛋，那、啊、没有办法，没有学校可以读啊，考五专分数也不好，刚好国光艺校那一年。第一年招生，那时候我们不知道。那我跟我父亲讲说，我想去念华冈，因为我知道那是一个艺术学校。那我父亲就带我去山上阳明山看看了以后，他说那个地方不好，很多很不安全，搭车太偏僻了。然后一个朋友跟他
山上
对跟他讲，国防部有一个艺术学校叫国光，所以我就去考了国光，那就刚好就录取了。
但是
我觉得这都是好像
注定的，
注定的。
但是国光艺校毕业不代表一定会走上演艺这一条路啊。
对，我们班总共有三个人，那时候国光是跟那个华视签约的，
哦，
所以有三位同学在华视签约。
OK，
所以我未满18岁吧，我就进华视演戏，
哦，
然后就演了第一部的连续剧，跟陈丽丽阿姨叫玉女神笛，拿到一个很鼓励的金钟奖。对，那时候
OK，
可是让我觉得比较气愤的是，我那年以后这个奖就取消了。
所以你是唯一的，
一直到前几年这个奖又恢复了，我真的很感谢。我觉得应该要恢复，因为这是给一个年轻人
鼓励，
他一辈子就一次的机会。
是是是，刚出道的那一年嘛，
对，
第一部戏嘛，
出道的那一年，
这是一个鼓励，
对，是个鼓励，你不应该取消。
哦，所以这样话说回来，就是莫名其妙进了国光艺校。
对
对，因为不想走传统的升学这条路。
是，
然后国光艺校应该蛮开心的吧，那几年。对
对，因为学到自己喜欢的，因为我们国光艺校刚开始是通识，等于你是戏剧、音乐、舞蹈都要学。到了第二年才开始让老师去分班。
OK
啊，我有一个学弟，大家都很清楚，他叫孙鹏。
哦，对
对，你们猜猜他是什么科系啊？
孙鹏。他是武打吗？还是什么的？
不是，我们分戏剧、音乐、舞蹈三个科系嘛。
哦，
他不是戏剧系哦，
是。
他是舞蹈系，
是舞蹈系哦，对，是样样通，样样精就是了。然后，但是你说华视录取三位，那也表示永欣姐在班上应该是很优秀的，要不然那么多位怎么会录取三位哈？
因为我就傻傻的吧，
傻傻的，
傻傻的。我觉得我就是
对啊，而且我想大家可以 Google 一下那个永欣姐年轻的照片，仙女下凡的感觉吧？对，
没有，那时候没有美颜。
都是最实在的照片哈。等一下，我们在粉丝团会po出那个永欣姐的照片，她跟那年轻现在没有差太多。
没有。
好啊，那我们再回到那个袁成功好了。我想爱丽丝刚也查差不多了。那袁成功的部分的话，现在永欣姐很好奇。
好，爱丽丝年纪很轻，可以当我女儿
可以，
好漂亮啊。
那我来看一下永欣姐的袁成功呢，比较像是古时候嫔妃住的那个宫殿
哦。
她那个袁成功里面呢有很大的荷花池，然后荷花池里面有很大的那个乌龟，然后那乌龟呢就很悠闲怡然自得这样，然后那个乌龟的脚比较长，是一般乌龟就那种比较腿比较短的，
对对。
然后这个乌龟呢脚比较长，然后脖子也比较长，
是看得比较远的意思。
代表这个乌龟呢，它显现的意象是它希望它对人生还有远景
哦，
对，然后而且就是具备行动力，就跟永欣姐一样。
虽然是乌龟，但它不是安于池塘的乌龟，它想要有一番作为的乌龟。
对，然后这个有乌龟呢，其实都代表它的运势可以走比较长久。
哦，对，乌龟代表长寿嘛，
长寿，所以他的运势可以走得蛮长久的，然后也代表呢，他的那个神佛会给予他的能量跟祝福，因为以前乌龟代表福禄寿的意象，
对对，
对，所以呢，永欣姐是跟神佛有缘的，那因为他有荷花池呢，其实显现他是跟观世音菩萨是有缘分，对，那另外还有跟永欣姐有缘分的神明有瑶池金母跟天上圣母，
瑶池金母、观音、妈祖都跟永欣姐有缘，
对，永欣姐呢，她其实跟我们一样也是天界下来的，
哇，
所以呢，永欣姐她的本灵，她是瑶池金母身边的大总管，很超级忙碌的那种，
就是什么都管的大总管。
对，所以所有事情呢，瑶池金母交办下来，都要由那个永欣姐去分派给底下的人。
哦，有点像《红楼梦》的王熙凤
啊，
对
对
对，那权力很大，
对对对，
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她判断。
对，然后永欣姐呢，她会下来人间的原因呢，是在唐朝的时候，她是为了济世下凡的，
济世
就是要救济百姓啊，然后有任务，对，所以她第一世的时候呢，她就是一个女侠士，会武功。
女侠士，我总觉得这个画面也好看过。哎，永欣姐你是不是演过女侠士？
我演过《侠客行》跟莫少宗，但她飞来飞去，
你不是驾轻就熟啊？ 原来你的第一次就当女侠士。
对，因为我从小就有练那个跆拳道。
哦，难怪。所以你第一次的时候她是女侠士，然后你是真的会轻功，也会飞檐走壁。
哇，这么厉害。
对，我看到画面是在一个山壁很高，然后底下是河，两个山壁这样子，
这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咻咻咻。对。
然后你的任务是要严防那个流寇盗匪，那个时候那个巫蛊之术比较盛行。
哦，下蛊 是。
对，所以他就是要抓这些巫蛊之术啊、做法作乱的人。
怎么？姚氏金母派给永心姐的任务这么特别？
然后后来他在人间七世，后面还有当过官，所以永心姐本身人格特质上来讲，应该是蛮有魄力，是比较老板型、主管型、领导人物的人格。
跟我外形不像哦，
但跟你的，我觉得你气场很像啊，他的气场磁场很搭。
外形就是温柔婉约的外形不像，但是气场是很足够的。所以永心你现在也是老板啊，所以应该是一样的。对，
然后呢，后来还有当过那个捕快，所以你应该很有正义感。
哦，
我是
你应该是一个非常有很正义感，而且很有善心善念的人。所以呢他这边下凡哦，中间还当过有钱太太，有钱太太也蛮辛苦，要掌家
哦，都是总管类的，
都总管类的，要发号司令的。所以他下凡七世之后回到天界，回到天界之后呢，我看到画面是在那个南天门那个时候，然后有问他呢，他要做回那个姚氏金母的这个大总管还是要有别的选择？
对，
所以他选择要当一个仙童，
就是他什么都不想管，对不
对？他想要轻松一点。
对，他那时候心境上应该是说好累哦，我想要休息。对，
他当姚氏金母的这个大总管哦，当了12000年哎，很累。
不是几千年，12000年，我的妈呀！
所以你那时候选择当了仙童，但当了仙童之后，你又觉得发挥不了你的所长，所以你又下凡了。
仙童的能力是有局限，是吗？毕竟是仙童嘛，
啊、小朋友啊，男生，仙童是男生，然后姚氏金母总管是女生，是仙女。所以你后来选择当仙童，你就觉得太无聊。那最快方式就是下来人间再历劫嘛，修炼，修炼之后你再回去的话，你就可以当仙女。菩萨说你不想当仙女，你要当成男生也可以啊。
哦，真的？我骨子里很想当男生的。
菩萨都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等于说他现在包括这一次，就是他重新要再回到人间修行，然后这一次修行完之后，他再回去天界就可以选择他要担任的角色，就是
因为他的使命呢，我看到一个善字，善良的善，然后他就把的布施跟能量的传递，
很棒哎，法布施跟能量传递，也就是说他要把这个善的能量、正能量传递出去嘛？
对，然后因为他其实是公众人物嘛，所以他的话其实大家是会听得到的。他应该把一些正能量的言语啊，其实永心姐适合当老师
有点传道这种感觉嘛。
对，很适合当个就是像有能量的那种，像他的茶有能量嘛？对
对，就是
那种茶道的老师，其实也是蛮适合他的。
其实现在就是的嘛，对不对？
对，有在教学，这个茶很神奇，因为我有一个小学，你们都有写过毕业纪念册，对不对？
对，
都会祝人家前程似锦还是什么，对不对？前途万什么什么。
鹏程万里，
鹏程万里，
对
对。你知道我的那个写什么吗？因为我们小学同学会，他们拿给我看，我居然写到我家泡茶，
哇！所以你那时候已经预知，你
根本忘记了，我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可是我看到我心里，哇，原来这是我要做的使命之一。
真的，因为灵魂潜意识就是这样。
对，
因为你在天界很常泡茶给姚氏金母喝啊，因为还要泡。
所以大家来喝我泡的茶，感受一下这个能量哦。
所以你应该很小的时候就很喜欢茶，对不
对？
对，
因为我们家我父亲每天都会喝茶。
OK，
那我在推广这个茶，我希望说，尤其夫妻之间或者是子女之间，茶是一个很好的润滑剂，在家里泡茶，老公我奉茶给你啊，要跟小孩谈事情的时候
喝杯茶
、情绪就荡下来，而且会很温和的把事情看完。
对啊，
家庭是这样，事业也是一样，
没错。而且我们现在不像以前那泡茶的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讲求快速嘛。
对
啊，而且或者去喝那种那饮料店
的
茶，
的
对, 对对
对
对，嗯、那是不一样的。
其实它也是有茶的能量，比较弱了。
对啊，手摇饮的茶如果没有用太好的话，能量是有差别的嘛？
有差别，
对啊，
对，差别很大。
对啊，
如果它是调配的茶，对我们身体更不好。
对，所以像永心姐，她的元成功有宫女。有宫女在帮他打扫，
我怎么这么好？
然后他就在前面发号施令，对，所以他的确就是有老板的这格局。那他的元成功呢，有一个那个矮的那个围墙，种了很多山茶花。
哦，山茶花我好喜欢哦，
很多有红色跟白色的山茶花，
它代表什么？
像红色的话，它代表天生丽质，然后有谦逊的美德，高洁理性，对，然后代表呢自由、清新、美丽。 然后跟勤勉、坚毅跟勇敢，所以你永欣姐是一个很勤劳的人，而且是勇于挑战的人，
闲不下来。
对，所以
都是好的耶，不好意思，
所以他是给人一种完美又有气质的形象。
哎、欸，真的很符合哎、欸，嗯，而且是山茶花，
对，
很特别。因为你看了这么多元成功，好像山茶花的人不多，
很少，
对，
有了有一些比较，就的确是比较有格局的人。但这个只是在他的元成功，不是他的本命花。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他的本命花，
另外一个颜色代表
白色山茶花，它象征纯真、纯洁、勇敢，然后完美的魅力、真情理想跟对人的关心，发自内心的是让人家感受到你的温暖。对，
所以他元成功里面有山茶花，那你刚刚说还是有个本命花，就是
对本命花的话呢，它是粉红色的芍药，
芍药好特别哦。嗯，对，
因为芍药它就是有那个治病的这个功能
哦，
所以我们才讲到说它的这个善的言语呢是有具备那个治愈的能量，
跟他现在用茶来疗愈人是一样的吗？
对，而且呢，你看芍药的典故呢，是在某年人间瘟疫的时候，那天界的花神呢，为了救济世人，所以他偷了这个王母娘娘的这个仙丹，撒下人间。所以呢，这个撒下人间之后呢，他一些变成牡丹，另外一些变成那个草本的芍药。所以芍药呢，他还才带一个这个药字，
就是一个变成牡丹花，那一个变成芍药，
对，就是药师金母的仙丹。所以其实这个他是这个芍药花，其实跟药师金母也是有缘分啊。
哦，所以你的本命花才会是芍药，因为这样串起来了。哦、因为偷的是那个药师金母的仙丹嘛。
对，
对，
因为牡丹它有入药的功能，芍药也是。
哦，
对，
okay、
因为芍药的花叶跟茎都可以入药，像那个杭州的这个白芍呢，它是有滋阴补血的功能。对，所以呢，芍药它又称为女科之花，那就代表治疗我们的这个妇科。
OK， 所以这个是永欣姐的本命花。
对
对，
然后呢，芍药呢，其实它还有一个是爱情之花。
哦，这很多人追，
对，很多人追，
很多的爱。
对，所以永欣姐呢，以前到现在应该很多男生的粉丝，对，然后跟很多人要追求永欣姐。
爱情之花嘛。
那芍药呢，它代表是花容美好、天生丽质、雍容华贵。然后是有韵味的美丽，不是那种庸俗的美丽。所以呢，它不仅美丽，而且可以治病、勤劳务实。所以呢，
根本就是永欣姐嘛，不仅美丽，可以治病。你看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疗愈人心嘛。
对，
然后又勤劳。你刚刚我们聊一下，他说他都闲不下来，
对、啊，
一直找事做。
所以呢，像古时候人形容美女呢，就是丽如芍药，坐如牡丹。所以她的花语就是美丽动人，跟依依不舍、难舍难分。所以她就是一个重情的人啊，很重情义，
很重情义，
很勇于帮助人。
OK，、但是又美丽动人，又有一颗温暖助人的心。
对
对，
好巧、哦，我们今天喝的是不是白牡丹？我特别喜
欢、哦、
对白牡丹，对啊，
喝牡丹茶。
对，我们今天第一个茶就是白牡丹，
很
清香。
我们在那个节目录制之前，我们有喝了那个永欣姐招待我们的那个白牡丹，对，那个味道非常的香。然后那个喝起来非常的有层次，
对，它本身就是药。
药师金母说，如果你可以多一个选择啊，你可以当那个芍药仙子，如果你要回天界的话，
对，先预告你
可以当花仙子、欸，
真的，
你可以想
想，喜欢哎、欸，不错，真的，我也可以帮助别人把很多的爱情的事情给解决嘛。
如果你想要接的话，药师金母说这个可以，但是他这是一个蛮难的任务，你可以去月老店那边工作。帮助月老一起，
帮、助月老一起配对，
嗯，
对啊，
你可以想一下，因为你的那个人间的使命还很久，还很长，然后在人世间还要服务很好一阵子时间。
芍药仙子听起来不错、欸，对，
芍药花仙子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是花的部分，那花是那个芍药嘛，那元成功里面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像他的那个元成功呢，是厨房是有那个宫女在帮他煮饭，
对
对，但你应该是现在有些事情正在计划中，对不对？
对，
我看宫女蛮忙的，对，然后呢有，但是你的这个元成功厨房很大，但是灯呢就是不够亮，你应该现在事情上应该有差临门一脚，需要一个贵人来帮助你，
是，
或者说需要把一些事情做一个统筹，
是，
应该现在还有一些事情在企划中，
对，
包括你的人生理想，应该现今年是你一个完整规划的一年。应该很多事情在今年要具象化。
永欣姐，要不要讲讲你最近在做些什么？我听说你有在拍电影嘛？
对，因为我去念了台艺大的电影系硕班，那我就拍了一个毕业制作，最近在做后期。
哦，那快上映了、哦。
对，我希望今年就可以上映。那我这个故事也比较特别，因为我在讲一个人性的偷窥。 一个比较教育性的、比较艺术的电影。
OK，
对，
就是比较深层的。其实每个人都有偷窥的这种心态，想知道别人做些什么。
是啊，是啊，
对对对对。
然后一些人云亦云啊，比如说道听途说啊，去害到人。比如说我们的选举常常会有这样黑函的这些东西。那我用一个小故事来隐喻，看得懂人就看得懂。啊，看不懂人还是不懂。那我们怎么样用学术的方法把这个议题放在大荧幕上，让大家来探讨。
就是有教育性质跟传播正能量的这个功能啊。
是是是是。
所以今年快的话，今年暑假吗？
对，暑假就会上。
哇，很期待。对，所以永馨姐，你看现在已经不只是演而优则导嘛。
对
对，所以现在已经是导演了。对，好，那还有什么目前在计划的事情？还是刚刚有讲到，就是有关于茶嘛，茶道。
对对，茶道。
对对，
我有一个茶教室，目前在三峡。我白天的时间呢，如果都是用预约的，那早上呢，我就用心灵辅导的方式帮人家讲生命灵数。
哦，生命灵数也很红啊，我也常常听人家讲。对，我们可以再另辟一集来请永馨姐讲一下生命灵数。对，所以要做的事情还蛮多的呢。
对
对，
我希望我自己的时间都是排得满满的。对，
哇，那已经从那个台艺大毕业了吗？
还没有啊，因为我们电影系一定要把作品公开放映才能毕业。
哦，这么严格啊。
对，所以电影系毕业的人很少。
哦，因为要制作一部电影不简单。
电影院这样正式上映这样。
对，一定要先有一个短的入围，入围得奖，短片的你才能拍长片。
哦，
所以没有得奖还不能毕业。
对，
这也太难了吧。就是
他的门槛比较高，
逼迫你们一定要往前走，往前走就是了。
所以我们那一届只有一学年只有八个人啊。啊，目前只有两个人毕业。
哇，
对，
所以永馨姐有可能是第三个。
对，我要排，
要排第三个。
可以，你不要说一定可以，没有问题。
对啊，
那到时候再请仙粉一起来看哦。
好好，如果上映的时候，我们再帮那个永馨姐宣传一下。那回到我们这题的主题啊，就是当然我们不是只是为了看永馨姐的原成功录这个节目嘛。刚刚有提到是说，永馨姐毕竟就是从小应该说十几岁就开始当演员，走这一条路，
是
那也是这样子走过来，看过这种当艺人、当网红，不要说现在是网红啦，这样一个心路历程。所以我想。我觉得我们仙粉里面可能有一些对于这个行业有兴趣的，
蛮多的。很多人都问我说他想要创业，然后我就说那你有什么想法？都没有想法。对，真的很多。
你说他想走演艺，
想要卖东西啊，或想要自媒体，但他一点想法都没有。
哦，我想问爱丽丝一下，说什么样的人如果从原成功，或者是从他过去累世来看，他有什么样的一个脉络可循？就是他是适合走艺人这一条路，或者是走就是网红这一条路的？
以我自己的那个案例来讲，其实我当初叔叔在找我录 podcast 的时候，我拖了半年呢。
哦，对啊，我那时候跟爱丽丝说，哎、欸，我们来录 podcast 好不好？他就说，好好好。一方面问我说什么是 podcast， 然后就是大家讲一讲，讲一讲，也是不是马上，就是拖了半年，半年也快了啦。对，
因为那个时候呢，我对自己就是觉得说，跟人家一对一的讲话可以，但是你要叫我在肯公开，我会有点怯场。虽然说我当业务就当很久嘛，但是呢，你说在这么多人场合，我也怕说我讲出来的话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对，像例如就有人说我讲话很快，但是也有人说他在听我们节目当中 1.25 倍的速度，所以说这个很难拿捏，因为你很难做到尽善尽美，
对，
不会人人都喜欢你。
对，
所以像例如是跟我一样是在资讯科技业的，步调都很快。那有些人但就觉得我讲话速度非常 OK， 没有问题。
对，
但有些比较悠闲的人，那或是说呢，他平常是比较慢活的，他但觉得我讲话非常快，
那想要放慢速度听也可以吗？
可以啊，应该可以放慢速度听。所以我会担心说，可能人家对我会有些批判，但是慢慢，当然，其实在这些过程中，有人先批评我，
对，
一开始我很在意，但我会慢慢把这个负能量转换掉。
哦，你刚的意思是说，你要走这条路，你就是要把别人对你的闲言闲语这些东西，你要放下，
对，
要不然你没办法往下走下去啊。
真的是他就是不好的部分，我真的需要改进的，我们要虚心的接纳，
对，
然后要有自省跟检讨的这个能力。
这种心路历程，永馨姐应该也有吧？很多黑粉吧？
有，黑粉还不怕，主要是以前只有三台的时候，那个还有大报纸的时候，有些报道并不是
讲
事
实，对不
对？
捏造的，说你跟某某男星在一起，
对
不对？
或者是他根本没有经过采访你，他就写出来的，
他自己那个幻想出来的居多，对，杜撰
编的，
对。
那你不能把这些东西都吃进肚子里，
对，没错，
对。
那你就看过这边听，这边就要出去了，
没错。
就像我们演戏一样，我进入一个角色，像我演过庭院深深那个翠山，
对。
我不能把那个翠山带到我现实生活里面啊。
哦，对啊，
那我会人格分裂、啊、
对对对，你看要有一个切断点，对不对？
是自己要有一个转换，
就是 on 跟 off 嘛。
对，
那这部方面永欣姐怎么处理呢？就是你可能在演戏的时候你是另外一个永欣，
对，
可是你下戏之后你回到家里你怎么让自己快速切换？因为我听说有很多演员不能没有办法切换、啊、
过来会有
忧郁症，他一直陷在那个里面、嗯、对,
对，这跟我自己的个性有关系，因为我平常很少讲话。
哦，
那讲话，
今天录我们节目算讲多了，
对，算要不然平常我很少，尤其年轻的时候我在片场我只是讲台词，我都不跟人家聊天。
哦，为什么？
我是菜鸟嘛。
哦，你会害怕吗？还是说
不是因为给我的词很多，那我必须要跟那些老演员一起合作、嗯、像陈丽丽他们那些很资深的演员、嗯、长风啊什么、嗯、张富健、嗯、那我们是三机录影进棚、嗯、不是现在的单机，
对，
所以他走位要干什么我通通都要记在我的脑袋里，所以我是在学校没有教的，这是学校没有教的、
哦、OK，
然后我
对
就实际的把我丢到现场、嗯、所以我几乎都没有睡觉、嗯、我大概几乎都在华视的那个化妆间睡觉、
哦、
哇
辛苦哦，
辛苦哦，对、啊、
不屈不挠的精神才可以成为了，
他们可以休息，我白天还要去出外景、
嗯嗯、
然后晚上再跟他们进棚，
对，
那那些又是文言文哦，以前的古装戏是文言文、嗯、
比较拗口一点，对
对, 对，你必须要有那个腔调，
嗯，
那也很感激那时候我集训我可以把它练下来、
嗯、
我还曾经去香港急救了一档戏、
嗯、
包青天，我们当时、
啊、我 超爱看的
对, 對 到雅士去、
嗯、
然后他有个女主角，然后那个词儿下不来、
嗯、
我还记得那个男主角叫刘德凯、
哦、
他们就那是琼瑶他们自己做的戏，在那边跟他们合作的、嗯、就打电话说永欣不行，他那边词下不来，文言文，因为港星对这个文言文
太难了，
陌生，
对他没办法、嗯、
对，
那我就一下飞机我就进去定妆、嗯、因为大家都在等啊，因为已经开录了嘛，
对、
嗯、
一定完妆我就进去跟刘德凯录、
嗯、
我录了一场大概十五分钟的戏，都我一个人在讲话、嗯、
哦，
我录完以后所有那个雅士的那个工作导播就给我拍手、
那个、哦、嗯、对啊，驾轻就熟了，对，
不是就是那个基本功啦、
嗯、
我觉得那个基本功很重要，
靠自信的展现，
你对你自己、嗯、那所以你们如果要创业不要怕，
嗯，
我也是从零开始，
嗯，
完全不懂开始，
就是你在这条路上演古装戏你也是这样子一步一脚印过来，
这样子，对，
嗯，
所以不用怕，
对，
有什么想法就去做，
嗯，
做了这个想法才成真嘛，你没有做是空想。
哦，所以永欣姐要给这些想要从事演艺这条路的不管是听众还是仙粉的一个建议嘛、
嗯、
就是先 try，
对，
但是要努力，
对
对，要睡在化妆间，对，
撞得头破血流也没关系，
对对对对，
你要欣赏，就是要去享受那个过程，
对啊，
才会变成你自己的，
而且到了有一定的成就之后，刚刚讲的舆论的压力这件事情嘛，嗯、
哦，
对，
要跳，
对
对
对,
對, 對, 對，我不知道扯到哪里去了。
舆论的压力这件事情，当初是怎么克服的？就是你刚刚讲说有一些记者乱写的啊什么的。
我曾经还跟一个记者生过气，这个记者现在还在线上
啊、嗯哦，不讲他名字 ，OK，
不讲他的名字。然后我看到他，我就不理他，他就跑来跟我讲：“永欣，不好意思啊，因为我们那个稿子缺稿嘛，这样这样。”那也就算啦、哦、你怎么办呢，
嗯，
对，
宽宏大量，
对、
嗯、
你就过了嘛，
嗯，
因为你不把它放在心里它根本是个屁，
嗯，对啊，
对，你把它放在心里它才是一件事、
嗯、
对不对，
对，
那大家很多人看了也不过就是
笑一笑就忘了，
对 对,
对,
对
啊，茶余饭后，对
对
对,
对,
对, 对，
根本不是个事儿，
嗯，
不要在意，
就不要在意，对啊、
嗯、
所以刚刚一回到回扣刚刚爱丽丝讲的，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也很在意大家对我们的评价，
对，
那我们一开始录这个的时候我们真的没有什么设备，就是一个手机在录，那说实在我自己都不好意思，那个声音真的还蛮差的、
嗯、
对，但是这就是我们的历程嘛，大家从第一集开始跟着我们听的话也知道我们是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嘛，哈，从手机到现在我们会开始用录音室、
嗯、
所以这个过程也是这样，一年也是没有人教我们的、
啊、很棒、
就是也是这样摸出来的，
对
对, 對, 對, 對啊、
嗯，
摸出来这个才是自己的，
对对、嗯、对啊，
放在口袋里，
嗯，好，所以回到刚刚讲的，就是说你想要成为艺人或者想要成为网红，我觉得就是在心理健康方面很重要，就是你要勇敢去 try 看看，就刚刚永欣姐讲的、
嗯、
撞得头破血流你再后悔都没有关系，
对，
但第二个就是你心脏要够强、
嗯、
你要去面对所有对你的批评指责， 不会有那种百分之百说你是好的，就像我们录这个节目也会有人说哎、欸，叔叔你那个什么咬字不清，确实是因为我也不是什么政客团出身我怕有些那个我现在说实在
我也是啊，有什么关系，
我就也是说的不清楚，反正大家听得懂就好了，
很亲切，这样很亲切
对啊，那我觉得我们想要把事情做好这个信念是会传达给仙粉的，
对，
所以我们每一集都找各式各样不同的节目切入点，或者是说我们有身边有好朋友会介绍，比如说像那个 Doris 会介绍永新姐、
啊、
我们觉得就是一个机缘，我们就觉得那大家就可以来做一集节目，因为也许会鼓励到不同面向的人嘛，
是，
对啊对啊，哎、欸，不好意思，我们今天 Doris 都在旁边没有讲话，对啊，哎、欸、Doris 要不要讲一讲就是你认识的永新姐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哦，因为我跟永新姐认识十年，也是因为她妹妹然后我们认识、嗯、然后我看到她跟电视上感觉上有距离，那真实让我感觉很亲切、哦、就像我自己的姐姐一样，然后、嗯真的很温暖、嗯、然后永远就是笑容，从来没有看过他发任何脾气、
哦、修养很好就是了，对，
但因为这十年就是跟他都特别有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晚一点有机会私底下再问爱丽丝、嗯、对，
搞不好前辈子有什么关系，
这十年跟他都一直都蛮热络、而且我特别爱喝他们家的茶、每次喝了就感觉心情就很好、
对，我有之前喝过永新姐他们那个叫做
巫术
滇红嘛，
紅
对，就红茶，是超级超级好喝，那个完全不用加糖，那个红茶的那个香味跟韵味都有，
对
对，
很高的工艺、
啊、
很棒，
嗯，哦，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就一直透过他妹妹认识，
对，我们就是蛮常联络，有时候会找他出来泡泡茶，或者我们两个去逛逛街啊、聊聊天，
对、啊、
这样，
你有没有想过说你竟然会跟大明星当朋友？
后面其实我没有把她当明星的，我把她当做自己的姐
姐，
哦、对，因为我也有个姐姐嘛，然后再多一个姐姐也不错，
对，
然后就感觉我都叫她大姐，
对，
对，
而且我们还是狗亲家
哦，
对，
就是
我们家的狗也是她送的，
哦，原来是这样子哦，
就是
包青天的那个导演，
对 对，特别亲这样子，特别亲，
对啊，那刚好都有想说，哎、欸，那就把那个永新姐介绍给我们，也许可以来参与这个节目。当初也听到也觉得哎、欸、不错啊，我们没有防过这么大咖的明星，其实哎，没啦没啦。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很好值得我们学习的故事，对不对？
嗯，
刚刚讲的永新姐的部分呢，我觉得就像爱丽丝看到袁成功，他是一个有正能量、有善念的人。那他有他的这一辈子要做的一个刚刚讲的使
命
嘛，就是要把这些善的能量、善知识传递出去。
所以我要加快脚步。
OK，
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帮仙粉问好、因为现在真的很多小女生想要做网红或自媒体，
对，
那她本身是不是一定要具备吸引人的特质，努力才有用？那如果本身不具备这个吸引人的特质，是不是努力也没有用？这我想要问爱丽丝，就是说是不是她本身就自带桃花，然后她就是一出现有那种人家想要看她的那种特质、
就是她的人缘好这件事情
特质，就是对、男女老少都喜欢，是不是这样才有办法走自媒体这条路、要不然再努力也是浪费时间。
这个呢其实不要这样讲，如果假设她没有这样的特质呢、那她的确像很多人问我说她的命格是适合做什么，
对、
对，很多人没有赚到她命格的钱财是因为她走错行、
对，比如说他命中，比如说我们之前讲过他的那个财库长什么样子，
嗯，
那比如说他的财库，他可能一年可以赚600万，可是他现在可能只有100多万，表示他没有从事他该从事那个行业，没有发挥他的那个效用。嗯、
对，像之前有一个50几岁的，他现在是开那个理发厅，
对、
他那种家庭传统理发一个阿伯、对，那他就是一个月就赚2-3万，我就说你走错行，你要做建筑、你做建筑应该现在是好几百万。他说他爸爸早期是做建筑的，他没有接家业。
所以这都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我说那阿北来不及了。对，类似像这样，的确每个人都有命格适合的事情。如果说我们不是适合这个命格硬走，可能他只能赚到基本的钱财。
OK， 对。
因为我们的这个运势呢，它也不是那么绝对，它可能随着我们的流年啊、做一些改变。那会不会后面说，如果够努力，那可能会有贵人来相助，这也是有可能。但他这条路就会比别人走的辛苦。例如一般人可能花一年，他可能花10年的时间，那他愿不愿意？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要走那个网红演艺这条路，他本身还是要有一个
人格的特质，
人格的特质，人格的特质的部分，他可能命带桃花，或者是说这要怎么看呢？
人缘桃花，说他的气场。
对
对，气场其实它是可以训练的。像我以前小时候也蛮胆小的，他就是有没有这个决心要把他的气场磁场就是训练起来。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提升自己的能量跟气场嘛。
嗯，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本身就是是不是我不知道是看袁成功的哪里啊，就是有没有这个人缘跟个贵人。
人缘其实可以加，因为现在原成功我们种花种树啊，都可以加人缘。
对，
但是本身的那个正能量跟自信，其实有点难透过一些东西改变。我们大概可以加一些代表自信，例如是黑曜石啊，或是代表活跃度的橘色的这个水晶，或是代表人脉贵人的绿色的水晶，或是桂花。但是我本身一直很负面的话，那他要做这个事情一定很难做得起来。
你的意思是说，不是原成功有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还是他看他整个人的格局，就是说他能量是不是在一个高的水位？如果他今天负能量，不要说吸引人了，都吸引不到人。
应该心态是这样：假设我今天非常想做这个事情，但是我很怕镁光灯，我很怕别人批判我们。
对，
那他走这条路真的是不太适合。嗯嗯，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有像有心姐讲的，有没有不屈不挠的这个精神？嗯嗯，对，然后可以自我调节一些负能量，可以排解出去。嗯，对，所以说你说这个人格特质呢，也不是绝对，但是有具备这样的人格特质，他走这条路会比较容易一点，比较容易成名啊。
OK， 好，那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了。非常欢迎永馨姐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希望下一次有机会能再跟永馨姐多聊聊你刚刚讲的那个生命灵数嘛，或者是茶的介绍这样子。
好，没问题。
Okay, 好，那我们就录到这边了。OK， 好，拜拜。
好，先等，拜拜。